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年教会的主题是成为门徒，不知道大家想到门徒这个词，你脑海中会浮现出什么样的画面？门徒，你会想到的是在曾经在教会里面上过的门训课程吗？还是你亲爱的传道辅导陪着你一对一的陪读吗？还是你想到的是，哇，谁是教会的模范基督徒？还是你想到的是当年耶稣身边那十二个门徒呢？趁着今天是母亲节，让我们透过各种的方式，有机会可以跟母亲们表达我们感恩。除此之外，我也希望今天借这个机会，透过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母亲她走过的门徒人生，我们一起来观察她是怎么样去留心上帝一路在她生命中的作为，存记在心思想，而且她是如何一再的顺服跟随主耶稣一直到底。我们希望透过这些经文帮助我们去思想跟随耶稣做主门徒整个过程还有意义。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为着你在我们生命中所赐下的每一个母亲来感恩，不论是生我们的母亲，养育照顾我们长大的母亲，还是那些在属灵上带领我们的母亲，求主大大的恩待赐福给他们，也同时纪念我们在座那些已经失去的母亲的，渴望成为母亲却还没有办法如愿的，以及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弟兄姐妹。求主在今天这样特别的日子里面，也让他们深深的感受到从你而来的爱跟安慰。我们恭敬把以下的时间摆上，求主亲自的向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说话，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让我们再一次的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一章26到38节。但是请大家先不要打开自己手上的纸本圣经，也不要打开你手机里的圣经，我们先一起抬头看一下我们墙上的荧幕。待会呢，我会请弟兄读蓝色的字句，然后请姐妹配合读红色的字句，然后黑色的字句则由我来读。好，这里是路加福音一章26节的开头，我们就照着我刚刚说的指示，男生读蓝色，女生读红色，黑色由我来读。圣经这么说，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玛利亚因为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
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玛利亚对天使说，
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
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好，我们先停在这里，请大家还是不要打开你手上的圣经，让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你是玛利亚，你听见了天使跟你说这些话，你会说什么呢？玛利亚当时候已经许配给约瑟，根据当时候的习俗，结婚的流程其实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订婚，这个过程包含了提亲、男方聘礼、女方嫁妆，还有立下契约。 进入了一种称为圣经里面称为许配的关系，然后大概再等一年才会正式的结婚。当时候犹太男子的平均结婚年龄大概落在14到24岁之间，女子的结婚年龄呢平均落在12到15岁之间，等于我们今天国中女孩的年纪。换句话说，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的玛利亚当时候只是一个青少女，她心里面正在满心等待的人生大日子的来临。当时候两个人没有同居，根据当时的习俗，许配过后新郎就会离开去预备新房，而新娘呢她就会专心进入一个预备期，她会蒙上面纱专心委身，而且带着极大的期待。所以这时候的少女玛利亚心里面很有可能是憧憬着新婚的甜蜜，以后怎么样跟约瑟可以一起为这个未来的家庭打拼，成家立业，然后周遭有一些家人亲友围绕着的一个新生活。没想到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上帝为他投下了一颗人生的震撼弹。就在平凡不过的某一天，上帝派遣了天使加百列到达这个毫不起眼的拿撒勒城，悄悄地向这一位微不足道的乡村小姑娘揭露了这个完全破天荒超乎人类可以想象的救赎计划，而且邀请她要来跟至高的上帝一起来同工。玛利亚之所以会被选上，圣经其实没有解释原因，圣经没有说她有多显赫的家世背景，她有多明艳动人的外貌，她有多渊博的学问知识，她有多丰富的人生历练，还是她有多高超的品格操守，她是像圣洁无瑕的这样的一个少女，圣经都没有说。她被拣选唯一的理由就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出于她恩典的拣选，让她能够成为一个蒙大恩的女子，要透过她的怀孕生子，上帝把她自己的儿子引进到人类的历史当中，以色列期盼已久的弥赛亚终于要来临了，应验了众先知过去一切的预言，要为人类带来救赎跟盼望。当你听到玛利亚是个蒙大恩的女子，想到恩典，听到福气，我们最常会想到什么呢？各位学青，可能如果你念国高中的话，学校最近最忙的就是在办那个热闹滚滚的包高中，我们都很希望可以考上第一志愿。再不然呢，等我们出了社会，我们希望我们工作步步高升，不愁吃穿，身体健康，找到理想的伴侣，然后家庭美满，子孙满堂之类的。可是你想想看，玛利亚要从上帝那里得到的那个大恩，那个福气，却是她要未婚怀孕。如果你是玛利亚，你听到自己将要未婚怀孕的消息，你会有什么反应？有什么感觉？有别于她的亲戚撒加利亚，在听到天使预告她要老来得子的时候呢，撒加利亚其实她是选择要跟天使求印证。玛利亚在惊讶又困惑之余，她的立即反应是直接跟天使来澄清，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白话文来问的话，就是我又还没有跟男人亲热过，我还是个处女，根本没有发生过性行为，我怎么可能怀孕呢？天使向玛利亚重申，这的确是个不可能的任务，这是要出于神的旨意，是要透过圣灵的工作才能够达成的。玛利亚如果只是单靠自己的能力，当然没有办法让自己怀孕，是神要对她呼召，要让她学习，她要信靠神，让神在她身上动工，允许神透过她这个人来行神迹。特别的是，虽然玛利亚没有求印证，但是天使主动给她一个已经成就的神迹来做印证，那就是她那个年迈的亲戚一直不孕的伊丽莎白已经怀孕第6个月了，证明再人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故事发展到这里，其实玛利亚有两个选择，她可以继续选择紧抓着自己对未来的梦想，她对自己未来的规划都已经想好了，然后拒绝上帝这种无理的、突如其来的、很奇怪的要求。不过呢，圣经里面却说，她的回答是：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很特别，她选择了谦卑接受上帝为他做主，上帝替他做的人生规划。这两句话数一数，字数并不多，听起来很简单，可是他所带来的结果却一点都不简单。这表示了他很可能会被旁人还有他的未婚夫约瑟怀疑他不守妇道，还怀了个私生子。但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玛利亚愿意付上了代价，愿意赔上自己可能那个名誉，甘心接受被误会、被嘲笑、被羞辱，甚至可能被驱逐离开原本的群体。的确，童女怀孕这种不可能的任务，真的连约瑟他的未婚夫都没有办法了解，也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记载，约瑟一听到玛利亚怀孕的消息呢，马上考虑要跟她离婚。因为在犹太人的习俗里面，许配完以后其实就被视为夫妻了，要互负忠诚的义务。一旦其中一方犯奸淫，不但构成离婚的要件，而且还要接受法律的制裁，那就是被石头打死。所以上帝马上派天使出手，直接跟约瑟来说清楚、讲明白。可想而知，在玛利亚的心里面一定是七上八下、五味杂陈。根据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九节之后的记载，天使离开以后，他急忙起身，走了大约三天的路程，为的是要去看上帝透过天使给他的印证，那就是他的亲戚怀孕中的伊丽莎白。一路上他很有可能在想，哇，伊丽莎白这么老了，她怎么也可以怀孕呢？也有可能在想，撒加利亚他们是一对严守上帝诫命跟礼仪的夫妻，我现在没有结婚就怀孕了，我该怎么样解释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直到这两个女人一见面，伊丽莎白因着玛利亚的问安而胎动，然后被圣灵充满，立刻高声称赞玛利亚有福。不只是因为她是母凭子贵，又怀了是上帝的儿子，也因为她是个对神大有信心、相信神的话会成就的人。我们说，如果玛利亚在往伊丽莎白走路的路上仍然在犹豫，到底自己是不是真的听见上帝的声音、天使所说的话，那么在伊丽莎白开口的那一刻，相信玛利亚已经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因着伊丽莎白的称赞，玛利亚终于打破了这几天以来的郁闷、缄默、犹豫，立刻开口，由衷的向神发出赞美。他在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到五十五节这一段祷告词里面，也就是历世历代在教会里面被谱成曲、赫赫有名的尊主颂 Magnifica。 所以这一段事实上是显示出他对上帝的信心，还有神奇妙的拣选。在另一方面，对伊丽莎白来说，老来得子的喜讯已经向左邻右舍隐瞒了五六个月了，如今在与玛利亚重逢，也突然间豁然开朗起来。这两个女人因着上帝的特别的安排拣选，她们也因着顺服神的安排，她们面临了全新的挑战跟压力。一旦见面，她们实在非常的渴望，也需要彼此支持、彼此同理、彼此扶持、彼此鼓励。于是这两个命运相连的女人后来住在一起几个月。过了三个月之后，或许因为玛利亚对上帝的信心坚强了一点，或许因为前面头三个月的害喜舒缓了一点， 也可能因为伊丽莎白也快要生产了，玛利亚不想造成伊丽莎白额外的负担，也有可能是玛利亚的肚子开始要变明显了，她不希望不知情的亲戚会问东问西的。总之玛利亚就回到了拿撒勒，后来也跟约瑟结了婚。过了几个月，玛利亚自己的产期到了，于是就在那个小小的伯利恒城某个旅店的马厩里顺利生产了人见人爱的小 baby 耶稣。故事到这里，我们通常就会说，从此以后一家三口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是吗？当你好好的读圣经，你会发现故事的发展正好相反。自从玛利亚说的那一句，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之后，她从此踏上了一生超乎想象的冒险之旅。根据路加福音二章记载耶稣降生的故事，玛利亚这个贵为要接续大卫做雅各家王的至高神的儿子，这位妈妈她即将要临盆，可是居然连一个像样的房间，一张像样的床都没有，她只能待在一个不适合人居住的马厩里生产。这种待遇对于我们在座的各位妈妈们应该都太超过了，更遑论是要迎接新生王的诞生呢。这个躺在马槽里的耶稣，当我们定睛看他的时候，真的是伟大的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一位以马内利吗？但随后有一群牧羊人因着天使报的喜讯，所以找到了耶稣，又明确地指出这个耶稣绝对不会是普通的新生儿。圣经说玛利亚就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出生后的第八天，约瑟和玛利亚遵照犹太人的惯例带小耶稣到圣殿行割礼，他们穷的只能奉献两只鸽子。玛利亚心中会不会怀疑，这穷人家的孩子真的是王吗？然而这个时候西面和女先知亚拿出现就不会是偶然，他们因为看见耶稣所发出的颂赞、祝福，甚至是预言，处处的证明耶稣绝对不是普通的新生儿。西面甚至说玛利亚的心要被刀刺透，意思是这个孩子将来要遭遇的事情会让他心碎不已。如果你是他的母亲玛利亚，你抱着手中这个可爱的婴孩耶稣，你听到这样的话又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过了不久，又有下一批访客，原来是东方几位博士来朝见小耶稣，还送上了三样非常贵重的礼物，让这一对穷夫妻兴奋不已，毕竟他们也只是低收入户家庭。不过还没有开心完，博士们前脚一走，后脚马上天使在梦中出现，发出了警讯，通知约瑟赶快带着全家逃亡，因为希律王要追杀这一位新生的犹太君王。哇，原来这个耶稣真的不是普通的新生儿。虽然现今的交通这么发达，但是呢，如果要请你带着一个小小孩坐飞机出国，我想仍然是非常多父母的噩梦。那活在2000年前的约瑟跟玛利亚这对新手父母呢，他们还要带着新生儿连夜逃亡到埃及，而且一逃就要等到希律王死了之后才能够回到原本的家乡拿撒勒定居，这种困难度和压力指数恐怕不是你我可以想象的。接下来的日子，在约瑟和玛利亚的细心照顾之下，小耶稣慢慢的长大，变成了一个少年。在12岁的那一年，他跟着父母到了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后来一家人走散了，走了三天，已经着急万分的约瑟和玛利亚才在圣殿里找到少年耶稣。那时候他在干嘛呢？他在圣殿里跟一群圣经教师热烈的讨论。作为父母的，当孩子失踪的那一刻开始，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是煎熬啊。 玛利亚找到耶稣之后，当下马上责怪耶稣的轻忽，他造成了父母的担心。可是耶稣却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新译本翻译成，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吗？他的回答又再一次提醒玛利亚，他真正的父亲不是约瑟，而是那位至高者。这个耶稣绝对不是普通的青少年。圣经说，耶稣所说的话，约瑟和玛利亚在当下其实并不明白，然而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面。他对于耶稣身份的认识将会随着年日慢慢的酝酿跟展开。我们又快转，耶稣这时候已经长大成人，他的身份也越来越清楚明确，在他和母亲玛利亚的关系上也开始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大家还记得在迦拿婚宴上面，当酒喝光的时候，玛利亚对耶稣显然有一些期待，所以跟他讲了一些话。然而耶稣的回答却指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也就是向众人揭露他真正身份的时机还没有成熟。玛利亚再次被耶稣提醒，他身边这个跟他朝夕相处的儿子绝对不只是他亲生儿子而已，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需要尊重父神的旨意，按照父神的时间表来做事。所以玛利亚的回应是，他退到幕后，他让耶稣来主导整个局面，透过水变酒的神迹，让玛利亚更清楚耶稣的身份，他的生命优先顺序，也亲眼见证到神的荣耀还有能力。接着耶稣正式展开他的传道生涯，名声越来越广，人气越来越高，他的身边也累积了越来越多粉丝，来看热闹的人还有来找麻烦的人。有一次耶稣进了一个房子，又被群众包围，动弹不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耶稣的亲友团听到消息，要赶快去营救他，把他救出来，而且希望耶稣保持冷静。玛利亚和其他的儿子到了屋外，要叫耶稣出来。耶稣在这时候竟然会反问，谁是我妈妈？谁是我弟兄？接着说，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兄姐妹了。大家要注意到，犹太人跟中国人非常的像，最看重血缘关系了，自己的家人就是骨肉，就是你最亲近的人。耶稣这么一说，如果你是他的母亲，请问你有什么感想？你会不会生气，觉得这个不孝子？你会不会难过，为什么他要这样说？你会不会感觉到失望？你会不会想跟他翻脸？你想不想登报作废，跟他切断关系？但是等一等，耶稣最后一句他说什么？他说，遵行神旨意的就可以成为耶稣的家人。我猜这位善于藏在心里反复思想的玛利亚，等到情绪平复下来，他一定想要问自己，那我呢？我是那个遵行神旨意的人吗？玛利亚一路出现在耶稣的传道生涯中，一直跟随他，最后跟到了十字架底下。他亲眼看着自己的亲生骨肉，一个清白无辜的拉比，先知所预言的犹太君王，竟然被诬告、被羞辱、被击打，最后被杀害。身为母亲，身为门徒的他，这样锥心之痛谁承受得了？而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当时候正承受着极大的身心灵痛苦。当他看着身旁的玛利亚，他跟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另外一边的使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耶稣似乎透过这两句话 不只把玛利亚交托给他的门徒约翰来照顾，同时他也肯定了玛利亚，因着他愿意信靠上帝，愿意跟随耶稣，愿意一路遵行神的旨意，他已经加入了耶稣的属灵大家庭，成为神国的一份子。到了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以后，根据使徒行传第一章，在第一批聚集在耶路撒冷恒切祷告的门徒名单中，你会发现玛利亚也名列在内。当圣灵降临五旬节的时候，玛利亚也一定亲身经历到圣灵的大能以及他的影响力，亲眼见证到早期教会的诞生，也很有可能继续成为早期教会的一员，继续和其他的门徒一起见证圣灵的同在和充满。想当年，为了神特别的使命，圣灵亲自临到玛利亚身上，透过她的怀孕生产的过程，把救主耶稣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现在事隔了30多年后，同一位圣灵再次临到了玛利亚和所有的门徒身上。如今他跟其他的门徒一同领受了一项崭新的使命，那就是借着圣灵的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这位复活主的见证。我们刚才用很快的速度看了福音书还有使徒行传对玛利亚一生的记载，这时候如果我们再去回想当年只有10几岁那一位青少女玛利亚，你会不会想问，到底她是凭着什么居然敢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她知道她的愿意背后真正代表是什么意思吗？往后她需要付出多少代价吗？也正如耶稣当年所呼召他的门徒，像彼得、雅各、约翰等等的，当耶稣呼召他们来跟从他的时候，他们又是凭着什么，为什么敢放下一切去回应跟随主呢？他们知不知道自己说的愿意真正代表什么意思，往后要付出多少代价呢？当我看着这些经文的时候，让我想起许多年前我在自己的婚礼上，在上帝和众人面前，我也是诚心诚意的说出我愿意这3个字。可是我现在怀疑，当年的我真的知道自己在愿意什么吗？我当时候知道往后要付出什么代价吗？坦白说，在结婚20几年的过程里面，真的发生了很多事情，经历了很多事情，是当年站在圣坛前还年轻的我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如今我的婚姻家庭称得上幸福美满，我们自己当然有付出一些努力，但是我也敢说我能够夸口的只有上帝的恩典。所以事实上我敢说，当年当神的旨意他的呼召临到玛利亚、彼得、雅各、约翰还有其他门徒的时候，他们当初并不知道事情的全部，只是在认识神、跟随主、遵行神旨意的道路上面，他们会越走越清楚。更重要的关键在于，他们选择相信的这位耶稣绝对不是普通的一个拉比，他们所信的是那一位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们所跟从的正是这一位天上地下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的真神。从玛利亚的例子，我们可以看见做耶稣的门徒指的并不是我们在教会上完哪一套门徒训练的课程，做主的门徒其实是指我们一生跟随基督被神塑造的过程，也可以指我们和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掌管万事却又同时爱我们、每天渴望跟我们连结的神， 我们要跟他建立一生之久不断成长的关系。所以从神呼召我们那一刻开始，就是我们要去踏进一趟出人意料的冒险之旅。上帝邀请我们不断地放下自己，选择来信靠他，选择跟着他的计划走。这肯定不容易，也一点都不轻松。我们付出极大的代价，要面对自己，要对付自己。过程中常常会有挣扎，有怀疑，有困惑，有软弱，甚至有可能像门徒一样会跌倒。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一条虽然充满未知，需要我们一再选择放下自己，跟随上帝心意走的道路，却同时是一条充满盼望，充满恩典，而且结局绝对明确的道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第七节那里提醒我们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真的，活到了中年，我深深的体会到，我们只是瓦器，但是至高的神竟然保守眷顾我们，呼召拣选我们，让我们有这个荣幸，可以跟一个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可以跟他同工，这是何等大的荣耀。作为主的门徒，让我们也一生不断地经历到神学家加尔文所强调的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的真理。因为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是，离了神，我们也什么都不能做。信而顺服上帝，也因此成为了我们人生唯一合理的选择。所以我们每天生活所需要的信心，不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个性有把握，对我们自己的才能有把握，或对于我们手上握有的资源很有把握，也不是因为我们能够预知未来、掌握未来的发展，乃是建立在我们对这一位真神耶稣基督的认识，还有他每一个应许上面。这样的信心当然不可能是在我们自己信主或受洗的这一刻就会百分之百完全了。我们跟随耶稣的信心就像玛利亚一样，他需要经过时间的淬炼。当我们越渴望跟神亲近，我们对于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作为就能够更敏锐，对于神的认识也会更深刻，这样我们才会越敢放手信靠神，也越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奇妙和丰富，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茁壮。所以亲近神、觉察神、认识神、信靠神、经历神，其实是在我们一生中不断不断在经历的过程，直到我们要见主面。我想对于身处在大都市生活的你和我，每天要穿梭在忙不完的各样事情上面，做学生的课业，我们工作的职场上面，我们的工作，我们这个团团转的家庭，还有生活里面各种现实的状况、疫情、经济状况、各种的挑战，我们是否愿意特别刻意的让我们忙碌的脚步、混乱的心思能够慢下来、停下来，腾出让内心安静的空间，效法玛利亚，我们可以细心察觉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可以反复思想，我们可以存在心里，不断地把我们的生命重新对焦、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并且把我们平常习惯靠着自己面对压力、解决问题的这种天然的倾向，转向倚靠上帝，听从圣灵温柔又微小的声音，因着信得过这位全知全能却又爱我们的神，我们有勇气选择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面，我们坚持走在神的旨意，跟随耶稣效法基督的道路上面。 听起来不容易，但是不要忘记，上帝没有呼召我们成为独行侠。当我们成为门徒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同时被神赋予了我们多了一个新的身份，那就是我们成为了门徒群体的一份子，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在这个路上我们并不孤单，而且我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确需要有人作伴，来让我们可以坚持我们的信仰，我们一起来同奔天路。所以在做主门徒旅途上，纵然常常会有各种的困难挑战甚至打击，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拥有真实的盼望。我们可以知道，原来这一生的高低起伏所经过的，通通在上帝的手中都是有意义的。也因为凭着信心，我们可以晓得，在生命的结束，世界的终了，我们可以永远在新天新地和历世历代的众圣徒一起享受那一位创造我们爱我们的神面对面。就像刚刚儿童诗班献诗的，到时候我们的喜乐颂赞在父座前，我们深望那日快现。以后我们到了天国，当你遇见了这一位一路见证耶稣从出生到死亡到复活到升天的门徒玛利亚，你最想问他的问题会是什么呢？
Don't be afraid.
I'm the Lord's servant.
Help us! Please!
Lady, I believe your son is the promised king of his people. What is his name?
His name is Jesus.
Your baby boy would one day walk on water. Mary,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would save our sons and daughters?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has come to make youAnd this child that you delivered will soon deliver you. Mary,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would give sight to the blind man?
Peter,
Mary,
where's my son?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would calm the storm with his hand? Didn't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has walked where angels try? And when you kiss your little baby, you kiss the face of God. Oh, Mary.
My son.
Mary, did you know? Ooh, ooh, ooh. The blind will see, the deaf will hear, the dead will live again.
Come out of him.
The lame will leap, the dumb will speak.Your baby boy is Lord of all creation. Mary,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would one day rule the nations? Did you know that your baby boy is heaven's perfect lamb and the sleeping child the great I am. Ooh.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创造天地、掌管万有的至高神，我们来到你面前，不禁要问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我们只不过是瓦器，是尘土，你却成为了我们里面的宝贝。我要显明你莫大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就我们为着这样的奇异的恩典再次发出赞美和感恩。主，愿意我们更多的渴慕你，亲近你，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察觉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以至于我们每日选择回应你的呼召，甘心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也继续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选择在每天生活里面各个层面上，我们继续坚持走在跟随耶稣效法基督的道路上，直到我们见里面的日子。谢谢主，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